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4月19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现场直播。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农管进村，是稳粮保供还是会激化社会矛盾，还有广交会三年来首次线下活动，中国能不能得到国际出口市场的信任。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直播聊天室和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近日，中国农业农村部召开全国会议，部署2023年全国农业综合行政执法稳粮保供专项行动，引发网民的广泛关注。当局称，全国农业执法队伍已经超过8万人，负责农业和农产品质量安全等方面的执法工作，具有检查、处罚、强制执行等职能。民众担心农管会像恶名远扬的城管那样，让农村不得安宁。与此同时，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在全国发行，重申振兴农村和粮食安全的战略意义。那农管能不能稳粮保供，是为农民服务还是激化社会矛盾？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一起来分析和讨论，一位是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先生，还有一位是独立时评人、自媒体郑旭光、旭光时评的主持人郑旭光先生，欢迎二位。那首先，这个中国官方称啊，全国已经成立了将近2600个相关的机构，在岗的执法人员超过8万人。网上流传的视频显示，由这个山西运城农管开着压路机碾压农民的冬枣，还有的地方的农管到村里抓农民养的鸡鸭，还有网民爆料农管还管鱼塘边上种什么等等。那郑旭光先生，这个农管的管辖范围和职能到底是什么？
农管的成立啊，应该它的缘起是在2018年19届三中全会啊，要求这个整合组建5个综合执法队伍，农业啊首当其冲，其次四个呢是环保、交通运输、文化、市场和市场监督，啊，那么。根据啊，在去年年底11月3号的这个农业综合行政执法管理办法啊，那么它是农业农村部的啊这个一个管理办法，那么把这个所有农村农业部门内设机构的执法职能呢，整个统合在一起啊，叫做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伍。那么有些朋友呢说，这个有没有执法权？它是一个事业单位啊，它的这个执法权啊，来自于这个行政处罚法。行政处罚法可以授权啊，给这个事业单位来执法。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街道和这个乡镇政府是有一部分的这个行政处罚权的。那么这个所谓的执法队伍啊，是农业综合这个行政执法局，它是由农业农村这个农业部统一授权的。那么我也看到，在15号农业部法规司的这个启动这个稳粮保供这个会议上呢，他们也强调说印发了农业综合行政执法事项指导说对于执法事项实行清单管理，要求法无授权不可为啊。那么它定义呢，这个所谓的农管啊，就是这个综合行政队伍的职责使命，主要是打击假冒伪劣种子、农药、兽药等侵农害农违法行为，不会干扰农业农村的正常生产生活。这是上面的文件，但是实际上我们知道，在执行中间城管已经不是管市容的事儿了，他还管强行拆迁的事儿啊。只要是政府不是这个用公安觉得不适当的事情呢，他用城管来做啊。那么这个农管也能，我们也能看到啊，包括他们去干预农民种什么包括这个晾被子的事儿他们也管还搞这个农民证你能不能那个上地干活也得考证 就是地方上用各种各样办法来寻租，但是这还是小事情。我觉得最主要透露的一个信息啊，就是所谓的这个几十年不变的这个农村的经济改革的成果可能正在失去啊，就是全面管制农业生产，因为这个城管它的定义就是管市容的，但是这个农管啊，它比城管权力大太多了，因为它是全面介入到农业的生产流程啊，同时它还管我们讲三农农村农村农业，他还管农民啊，就还管农民的日常生活，这就是在基层的一个状况。农业部只要把这个恶魔放出来了，那我想他是收不回去啊，中央也管不了。
嗯，那李恒金先生，这个官方称啊，农业执法队伍主要是负责种植业、畜牧业、渔业、林业、水利、农产品质量安全等方面的执法工作。那它具体包括了这个检查、调查、取证、处罚、强制执行这些执法活动。那是不是和现有的这些机构重叠，加重了纳税人的负担？您怎么看这个农管成立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确实像您所说的哈，像这个刚刚您提到的，像这些工作哈，你比如像这个种子啊、农药啊、兽药啊，包括这个农机械啊、什么动物检疫啊这些方面哈，其实都有专门的部门来管理。在过去啊，你比如像这个典型的，说这个有这个叫商业部，然后呢有商业局，有市场局。有各种各样的这种管制部门哈，但是呢，说他们现在在怎么作为呢？他说呢，这个理由呢是说呢，现在要搞成这个综合执法，说原来呢这个执法呢是每一块呢都有自己的一套队伍，不统一，行动不统一，所以呢没有办法呢完成这个十九大，现在是二十大所规定的这些规定项目，这些动作完不成，那怎么办呢？我现在统一起来，然后达到的目的就是什么？就是法治政府。他说啊，这是专门那个刚才许光提到的这个农业部的这个法规司啊，他这个司长负责人呢专门讲到说，要目的是要建立法治政府，所以这种做法要发展下去的话，确实我也是一个强烈的感觉，就是原来呢从1978年开始的农村的这个经济体制改革，到现在呢很可能就会倒退回原来的在文革当中的那种最后这个集体经济，然后吃大锅饭那种状态。大家都知道，像我们这一代人啊是从那儿走过来的，所以我们知道要回到那个集体经济的状态里头，由政府来统管你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如何交易，把这个农民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管起来的话，那就又回到原来的计划经济状态里头。那个时候是什么大家都知道，在77年之前有多少农村最后要去要饭，这样可能年轻人都不知道了。但是那个时候呢要组织出去要饭，为什么会有78年的这个小岗村的改革，是因为那个村里头人最后不想再出去要饭了，每年到了青黄不接的时候就要去要饭才能活下来，所以最后才出现了改革。改革就是什么？就是共产党不要再管我们了，让我们自己去生产生活就可以。结果中国经济这个农村经济就发展起来了。现在呢是要一个又真的是一个走回头路的一个过程。
嗯，那郑旭光先生，这个中国几千年来农民是第一次面临这个农管，那是什么让习近平感到不安，要对农村实行这样的管制啊？旭光先生好像那个线掉了啊，那我请教这个。
那我来说吧。我的感觉呢是这样哈，这个。因为现在有大量的这个农民工现在返乡了，我就现在有多少呢？应该前两天啊，他们报出来呢是2.93还是2.97亿农民工。实际上啊，从这个疫情爆发前，2019年的春节，那个时候呢就已经开始呢有大量农民工啊，就回到农村了以后就再也没回去，所以现在有很多人呢这个留在了农村，因为城市已经没有工作了，那怎么办呢？他只能够返乡，可是呢返乡了以后又没地种，所以现在的问题啊，农村呢现在有大量的这个积压的这个劳动力，另外一个农村社会矛盾啊实际上呢已经非常的尖锐和激化了， 你比如宅基地的这个宅基地的这个审批啊，然后土地再分配啊，因为比如说人口变化了以后，土地要再分配，我家里都死了人了，那人口少了，或者是结了婚了，娶了媳妇了，那人口多了，那这个时候就对土地，耕种的土地要有一些基本的要求。另外呢，有些摊派如何收啊，电费如何收啊，然后那个在取消了农民的这个农业税了以后啊，哎，这个摊派都没地方去了，所以呢，那这个时候像什么低保分配啊，这些地方都是有权利来决定的。所以呢，谁能够领导农民，谁能够领导农村，在这个问题上，实际上是一个在过去的几十年的行政的这个实践当中，最后发现哈，农村政权现在逐渐变成黑社会化了，因为只有那些特别狠的人，哎，特别不讲情面、不讲邻里关系的那些人，然后呢，才能够压制住农民当中的这种所谓的自由散漫的情绪啊，就打引号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产生了一个社会治安的一个隐患。那社会治安隐患也可能变成一个社会运动的隐患。所以呢，现在要将农民或者是农村的这些青壮年啊，有胆量的啊，见过世面的这些人啊，组织在党的周围，让这些农民啊自己出钱来把他们组织起来，这时候呢给党做事来管理农民，这就是一举数得啊。
嗯，
这个呢我猜啊，这可能是习近平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诉求。
嗯，
但是他做事情多数的时候都是异想天开的。
您刚才说到这个农民的这个农村的管理啊，现在都是黑社会化。那有人说这个农管其实也是黑社会化，因为很多网民把农管和城管做相比较，这个城管被网民这个调侃成是加了 V 的黑社会，您怎么看？
是这样，因为现在呢，刚才旭光提到啊，说这个城管那个时候是什么呢？他在完成的任务是政府通过政府的方式没办法做的，你比如强拆。你比如在整理市容当中，你要把人家就这个秤杆撅了，把人家摊砸了，把东西都给扔走，像这种事儿啊，你要让公安去做啊，做不下去。另外呢，在当地的人又都是生活在周围的人，很难做。那怎么办呢？就赋予城管的任务，让他们去做这些事情。哎，那你只有说这样的人呢，最后才可以进行操作嘛，否则的话就没有办法去做这件事情。所以他只有靠黑社会的这种方式来做，那到了农村更是如此，更是如此。
嗯，好，那现在郑旭光先生回到了我们的线上。那刚才这个李恒清先生提到了这个农业税的问题啊，现在这个农管成立以后也开始征收人头税了，即使在外地打工，只要你这个户口是在农村的，也要交这个人头费。现在每人每天是5分钱，但是农民担心物业费会不会像这个新农合一样年年的涨，让农民的生计呢更加的艰难。那郑旭光先生，您认为这个收物业费的目的是什么？是不是又和农村户口挂上钩，是为了加强控制人口的一种手段？
我觉得首先就是要解决费用的问题。这个类似于什么？类似于这个房产税。我们知道这个城市里的这个地方政府，它依赖土地财政，这个地如果卖的这好的地段卖差不多了，现在大家没有新增的需求了，他就要从存量的房产上来征这个房产税。那么实际上这也是一个农村的一个新税种。我们知道在胡温时期取消了农村的这个税啊，但是现在有些专家开始为这个做找回账了啊，说你农村你只有交税，你才会形成一个对国家的一种义务责任关系等等。当然这都是胡说八道。总体来讲呢，就是要现在要开源啊，你还要养一个队伍维稳的这个费用巨大，你从哪开支呢？啊，实际上随着整个中国的这个国际环境的恶劣化，这个出口，下面我们会谈到的这个出口的问题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习近平这从2020年就提出来要以这个国内大循环为主，就是已经做好了这个准备，就要紧缩 节衣缩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啊，是这么一个方式。那么重新了压榨、盘剥农村，回过头来啊，这个只是一个刚刚开始啊。所以我看到的是，毛泽东时代啊，复归复朝的这么一个景象，只不过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啊。就像习近平搞这个所谓的反改革措施，都用深化改革的名义啊。那么在现在这个背景下呢，啊，他是用侵削你农民的种地的自主权，你经营自主权的方式，啊，你的房子、你的宅基地不能转让、不能流转，土地不能流转。我们知道前些年还在讲这个事情，那现在呢，就是把你土地的用途严格的规定好，最后啊就。相当于你名义上还在给自己干活，但实际上呢，你的这个所有的权利都紧紧的被政府桎梏住了。就按照政府的这个要求，比如现在，你必须种粮，你没有什么种经济作物啊这种自主权，你不能按照市场调节来，因为习近平要准备打仗嘛，所以他要把粮食以粮为纲。所以我突然回到了毛泽东那个讲法，以粮为纲，以纲为纲啊，这么一个概念。因为中国的粮食啊，在全球化背景下，它解决了粮食问题，而且副食和肉食也解决了。但是如果说全球化退潮，中国的出口衰退，那么，它的这个没有足够的这个资金去从国际市场购买大豆啊这些肉食的话，那么。粮食可能就会出现紧缺现象。那么你知道，如果出现了战时经济，出现了俄罗斯那个状况的话，那他要优先保证战备啊。那么粮食是第一战略物资。
那李恒清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这个加强对农村农业的这个控制啊，是为了防止粮食危机，是为了备战，您怎么看？
确实啊，这个因为要不然没道理嘛。现在这个，因为像现在呢，现在已经变成全球化的这个买全球供全球，所以尤其是像这种粮食生产啊，你比如像现在的乌克兰战争之前呢，就是最大的这个小麦的这个出口的地方，所以呢，像这个世界各地呢，都可以去通过这个在和平状态里都可以去买。然后呢，你比如大豆可以从美国买啊，可以从这个巴西买。哎，但是呢，一旦出现了战争啊，确实这个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所以现在就想不明白，原来你要是按照我们普通人的观点，想不明白为什么现在非要保住这个18亿亩这个耕地红线，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要是一定要保证生产粮食，就不能够理解。但是一旦呢要变成了战时经济的话，可能大家就容易去理解了。那为什么我们要打仗呢？对吧？所以这一点呢，也是应该画一个问号。
那这个打仗，指的就是有可能发生这个台海战争。
是。
那现在民众说这个城管还没有走啊，农管又来了。网上流传的一个消息呢，就是一名农管心眼非常的嚣张，他说王权特许先斩后奏有位网友他叫 Aaron， 他给我们留言说，不是会不会成为这个城管的翻版，而是一定会成为城管的翻版，而且只会有过之。那李恒清先生，为什么这个城管在执法的过程当中啊，要比传统执法机构更加的有恃无恐？那农管的权力会不会比城管更大？
刚才我们在已经提过，这个在这个城管建立的过程当中啊，其实呢，就是他也刚开始有这个明确的这个规定啊，有这种说他要在这主要负责什么，然后在具体在操作的时候应该要做一些什么。但实际上呢，做起来就出现了很多的问题，他做不下去。他刚开始呢，要让他呢替代这个政府的执法部门来行政，所谓用行政处罚权来做管理这些普通的老百姓。哎，那就是说呢，这个警察呢要打人，哎，可能会被这个老百姓呢追诉追究。哎，但是城管打人，你追究了以后呢，警察来保护他。所以这个呢，他们相互配合就能够达到呢所谓治理社会啊，治理社会的一个这个效果。所以呢，这个就出现了在过去的这个20多年的这个城管的成长发展的过程当中 出现了很多的那种特别邪恶的事情，我们在网上都可以看到。最后这个白发苍苍的老奶奶最后在上街把自己种的一点点的这个农产品啊，一些蔬菜啊，拿到街上摆一个小摊来卖一点，挣点生活费。哎，结果呢，这个城管呢说你怎么老在这儿来，对吧？你一次说你一次不行，两次不行，怎么办？把你的秤撅了，对吧？把你的秤撅了。像这样的事情比比皆是，甚至有城管呢直接最后砸墙。但是这些权利谁给的，对吧？谁给的？政府给的。他要完成政府通过正常的法律渠道没有办法完成的任务。那现在这个农管呢一定会走得比他还要厉害，因为什么？农村更难管，农村更难管。你要是不让最后农村老百姓最后自发的去做一些什么事情的话，你可能更难管。那怎么办？我要比城管还要恶，还要狠，还能够达到这个震慑老百姓的这个具体的作用。所以我相信啊，他一定会发展的比城管还会恶的一个状态，权力就一定要去寻租。而且刚才讲说他有规定的那种行政的范围，可是重要的是什么？这些城管人员啊，他要去把他手里的那些权力，他也要换成金钱，换成他自己的私利。但政府呢，也要把它变成了一个就能够换钱的一个工具。而在这个权力寻租的过程当中，最后就会滋生出更多可怕的东西。
嗯，那郑旭光先生，您前面提到这个农管是有授权的，它是有这个执法职能的，那但它还和这个传统执法部门有什么区别吗？比如说这个城管是按照各个地方政府的意志去行事的，那农管是否也会存在这样的问题？它在这个体制架构上还有这个机构职能的定位上是否存在模糊的地方？那在执法的过程中是不是也会出现城管这种有恃无恐的行为？
首先说农管和城管比啊，我觉得呢第一个，从他开始的工作的授权，以及现在已经展示出来他的这种，行为上来讲，他比城管，要可怕100倍，啊，为什么呢？我们知道这个没有见到城管管你家里的事儿，对吧？他就是街道上的事儿，啊，而且是这个繁华街道的事儿。那么农管它能管到什么？管到你的农田，管到你的这个院子里头，还要统计你家养了多少家禽，它是一个全面的管制措施，就有点像过去的人民公社的职能，它开始复归了，就人民公社生产队、生产小队啊，现在叫村民小组啊，这么一个情况，它是在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所谓的这个村委会，它是没有执法功能的，它是从定义上来讲叫，这个自治组织啊。但是呢，现在的行政处罚法，把部分的行政处罚权力授予了街道办事处和乡镇政府。那么乡镇政府呢，没有执法力量，那么这个综合行政啊，农村的综合行政执法队，就成为他们的一个。打手，可以说一个打手。那么我们甚至可以想，在缺粮的时候，他们就是征粮队啊，就像这个列宁在苏联这个内战时候饥荒的时候，组织征粮队下乡抢粮啊，像在毛泽东时期的所谓三年饥荒的时候啊，各个这个产粮省啊，那么就要搜刮这个老百姓的这个。这个叫什么粮袋子，这个藏米的瓮啊，都要这些人，这些城农管，我们可以想象他会踢开门就会闯进去啊，这样的事情在城市里头你没法想象一个城管在一般情况下会这样做啊，但是呢城管一定，因为他也不具备像城市有多重的约束机制啊，城市里有这个大量的这个所谓权贵家族，他们盘征错节，生活在这种居民小区里头，那么他和当地会有一定的利益共同体啊，同时还有很多媒体啊等等，还有很多外企大企业， 还有什么这个央企的这个部门，它都互相成一个制约机制。但是农村是完全没有反抗能力啊，这个权力下来的时候可以说是，他如果动用起来是雷霆万钧啊，就可以碾压那个农民的生活，就一下子让你回到人民公社时期啊，不用根本不用再调整什么法律法规上的这种事情，直接就可以动起来。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些这个网友和观众给我们发来的留言。有一位叫 Doc Chai， 他说农管会比城管更加恶劣，民生凋敝之下，大量人员失业返乡，成立农管一举多得，分流编制内编制内陇原的部分和边外人员，在农村建立维稳力量，监控与镇压农民和失业返乡的农民工，解决几千年来皇权不下乡的传统，实现对农村和这个农业生产全面控制，还有从农村和农民身上榨取最后一点民脂民膏。还有一位朋友叫 Happy Sadness， 他说共产革命是从农民开始的，当然知道该怎么预防。还有一位朋友叫问胡，他说数以千万计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号召这个上山下乡，拉去农村挖地种粮食，如果没有农管强制执行养尊处优的大学生哪里会去，中央技高一着，布局在先。好，那我们请这个李恒清先生来做一个回应。
我想是这个网友提的是真的是很准确。我想呢这个事儿呢已经大家都看到了。那我想呢这个未来的一个状态呢我们大家已经可以估计到，可以预判到。所以呢我的一个基本的感觉呢就是再怎么去做下去的话，他实际上呢都想说呢叫做加强依法执政。所谓现在又要搞农管了，把所有的人都管起来。但如果真能做到的话，那我想也可以说过去，但是目前看哈，所有的这种走回头路、倒行逆施的这种做法哈，最后往往全都是最后死路一条，都不会真正有结果。就像现在城管最后变成声名狼藉一样，农管也会是这样。
那现在根据大量的这个网传消息啊，随着政府要退林还耕政策的推进，各地的各种荒唐的操作方法呢又纷纷的上演，其中包括开山毁林、大造梯田、强制铲平果园、填埋鱼塘等等。还有的视频显示某地的农民因为没有种植官方规定的作物，刚刚长出来的庄稼又被全部的毁掉了。有网民说这个离大饥荒不远了。郑世光先生，您的看法？
他这个干预农民的这个自主权，我们也知道，所谓大跃进最后的结果就是三年大饥荒，啊，那么实际上中国的粮食自给啊，它是几个因素，第一个就是农业革命啊，中国从70年代毛泽东还在的时候就引进了这个日本的这个尿素啊生产线啊。那么这个是极大的提高了农业的单产，之后呢又有所谓的这个对外开放啊，对外开放就是中国是一个缺资源的国家啊，缺农地，缺这个矿产，那么东南沿海两头在外大进大出赚外汇，从外汇用外汇再从这个加拿大呀、澳大利亚、美国来进口这个大豆、进口小麦啊，这样的话中国人算是粮食啊能够自给，而且有副食有肉食。那么如果说重新闭关锁国的话，那大概率又回到了啊过去的一个场景上。我们知道中国的这个粮田啊，这个粮食成本非常高。我记得90年代的时候我知道一个数据，就是中国的这个种粮的成本啊，这个成本高到什么程度，就是说中国的种粮成本高过了啊进口粮食的到岸价，啊，所以这是一个绝对的比较劣势啊。但是习近平要完成他的所谓的伟大复兴梦啊，他是不会考虑中国人的死活的。就像在动态清零期间，三年搞动态清零，到2022年还坚持搞了大半年，就是为了变相戒严搞他的二十大。那么二十大之后呢，他也没 他放开的时候，他已经就不去管怎么样有序放开的问题，而是突然放开。所以从坚持清零和突然躺平都没有在意啊人民的这个生命啊。那么对于这个农业生产，它也是这样。如果从改善人民的这个生活上来讲，当然要坚持对外开放，要跟国际社会接触。但是他认为这种长期的接触啊，对中国政权的不稳，对不稳定，而且妨碍，而且如果说他要这个武统台湾的话，可能一定，这不是可能了，一定会遭受一个全面制裁，就像俄罗斯被制裁一样。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就是眼光又转回了农村啊，要让农民，要把农民拴在地上给他做生产，就实际上回到毛泽东时期。毛泽东关键的这个政策背景就是说要反美帝，要防苏修，所以一定要把农民捆在地上生产粮食啊。那么在这个邓小平之后，他一个基本评估就是和平发展是这个大的主流，但是习近平的评估又发生改变了啊。他说美国西方在遏制中国发展啊，我们要这个要补短板，要以国内循环为主，所以未来十年二十年中国人民的这个生活水平的持续下降是可以预估的一件事情。另外一个就是中国不是乌克兰和俄罗斯，乌克兰即使在战争期间啊，他的这个粮食还能自己还能出口但是中国如果处在一个战争或者制裁的状态的话，我觉得是不可想象的。
嗯，好，那我们现在再来看几位观众和网友给我们发来的留言。Purple Fireworks 他说：“现在全面倒退，文化大革命2.0版已经全面到来了，农村一片焦土，完全胡作非为，你来我往，毁林开荒，一会儿种大棚，一会儿又要种粮食，强制农民种粮食。”寂寞。季空然这位朋友说，经济下行，我主担心农管先行一步，进而推广军管，管起来才能一切都在我主手指里头，这才能拧一股绳搞起来台海大战。好，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这个问题呢还有最后一个问题请教李恒清先生。就是农民啊，现在中国农民都是大家知道老实本分啊，但是在历史上却又是历代社会变革的主力军。那农管是为了维护农村这个维稳，会不会事与愿违，反而激化了社会矛盾？您的看法？
确实有可能啊，因为城管呢，应该说是社会变革的导火索，可能是啊，社会变革导火索。另外，我们看到了大白在前一段三年的疫情防疫的过程当中，大白小蓝也变成了社会变革的导火索。那我想呢，这个城管呢也很有可能最后变成了农村社会变革的一个导火索。那就是共产党一直在说的一句话，叫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我想呢用在这儿呢应该也挺合适的。
好，非常感谢。那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就讨论到这里，感谢李恒清先生和郑旭光先生的分析和点评。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第二个话题是广交会三年来首次线下活动，中国能不能得到国际出口市场的信任？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这里是美国之音四月十九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直播聊天室和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作为中国出口市场风向标的第133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俗称广交会，在广州举行。这是中国取消清零措施后三年来广交会首次恢复线下活动。虽然官媒高调宣称本届广交会人气十足，可是中国出口商反映订单要比去年大幅度的减少。中国海关总署贸易统计数字显示，今年三月中国出口额意外超预期增长，可是分析指出，这反映了出口商完成去年疫情拖累和积压的订单，不是经济恢复活力。那中国出口反弹能不能持续？在地缘政治风险的影响下，中国能不能获得国际出口市场的信任？我们继续请两位嘉宾一起来分析和讨论，一位是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先生，还有一位是独立时评人自媒体旭光时评主持人郑旭光先生，感谢二位回到我们的演播室。那这个中国官媒报道，广交会人气十足，可是呢，出口商反映交易额是减少了。首先，李恒清先生，您对中国今年出口有什么样的预期？
我觉得呢，应该难度还是比较大的。想保持过去的这个中国这个出口所谓三驾马车啊，经济发展的这个三驾马车呢，还是有难度的。因为呢，现在呢，国际社会啊，整个全球的经济呢，现在是一个就是相对盘整期，要从这个做股票来说是一个盘整期，实际上打泡沫的过程，然后呢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调整，尤其是呢现在西方国家呢主要的这个经济体呢现在这个通货膨胀呢都相对比较高，美国呢最近呢刚刚有比较大的回落啊，但是其他的国家呢还是通货膨胀率呢还是蛮高的，所以这个购买力啊现在都是下降了。所以在过去啊，像我们这儿就可以看到的，很多人买菜，说最后买完菜了以后吃一半扔一半，现在呢大家就谨慎了，就是要吃70%-80%，可能最后呢这个扔呢20%左右，所以呢这个呢就是一个消费习惯的一个变化，而这个变化呢会影响到整个的这个在国际贸易上。所以这次的这个广交会啊，现在爆出来的全都是这个，所谓正能量。今天我还在看这个新闻联播啊，其中呢，就是提到这个广交会啊，说现在呢是创了多少个历史新高，这个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哈，这个创了很多的历史新高。但实际上呢，很多的这个外头的一些其他的境外的消息呢，都说呢，这个实际上订单呢并没有多。而且呢，最近啊，中国政府是下了大力气，在不断的在催高这个境外的这个订单、出口的订单。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前一段时间一月、二月的出口额呢下降的非常多，而且现在我们所了解到的，比如说这个大量的空的集装箱堆积在这个中国各大港口，这个现象呢是压力是非常的大。所以跟它所配套的很多的产业呢都就停滞或者是倒退，尤其是像现在出口为主的这些省份，像浙江、江苏、广东、福建，他们的这个销售呢现在呢都是受阻。所以前一段时间政府专门出资组团到西方国家，到各种各样的这个什么一带一路国家去做这个游说，然后呢那个时候用的这个词叫什么，叫抢订单，要去抢订单救经济。所以现在中国呀，应该说在过去几年过去这个二三十年的这个出口高峰的时候啊，中国那时候主要的出口呢，像比如说纺织品啊、服装鞋帽、小五金啊、家用电器啊，然后到后来这十年以这个装备制造业，像汽车呀、包括造船业呀，这些甚至还有一些高端的这个制造业，比如像 5G 啊、新能源呢、无人机啊，这些产品的出口。但是目前来说，随着产业链的变化，技术上的限制，这些这个出口的地方呢都开始了变化。 对地缘政治的问题，应该说各个方面的变化对中国的出口都是有压力的，所以我对中国今年的出口的状态不乐观。
那郑旭光先生，中国这个海关总署上个星期发布了2023年3月贸易统计，显示以美元计，今年三月出口额同比增长了将近15%，这是6个月来首次转为增长。进口额同比下降了1.4%，降幅呢是收窄了。有分析说，这反映出口商完成去年疫情拖累和积压的订单，不是经济重现活力了。那同时呢，这个海关总署的数据也显示，今年三月的主要出口增长啊，主要集中在俄罗斯和东盟，而这些传统上中国的主要出口市场，比如说欧盟、美国和日本是全面的萎缩了。那您认为在这个政治地缘政治的风险下，欧美日是否会进一步和中国经济脱钩？您怎么看这个中国的出口前景？
非常不乐观，我担心今年下半年就可能出现塌陷。从哪看呢？就是从这个出口的增长啊，您看的那个您刚才显示的那个三月份的那个数字啊，三月份的数字呢，它有一个背景，就是对东盟的出口三月份增加了35%，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一个概念。非常恐怖的概念，就意味着呢，中国的中低端制造业正在迅速的向东盟转移。那么这个增加量呢，是应该是中国的一些厂商，他们已经把这个总装挪到了东盟。那么还有一些配套的供应啊，供应链上的这种零部件还在中国生产，所以这个量是剧增啊，剧增。那么就是为了躲避啊美国的关税。这个加大了产业转移的这个速度。我们知道中低端呢是容纳就业人口最多的啊，劳动密集型的啊，它正在往东盟加速转移。另外一个呢就是俄罗斯，俄罗斯呢，中国能从俄罗斯获取的就是这个原材料，像石油、天然气等。但是中国是作为一个制造业大国，所谓世界工厂啊，需要大量的这个资源的。但是如果这个订单没有了啊，那么你如果说从俄罗斯不需要那么多原油，而且中国还要均衡啊，它还要避免风险，要从什么中亚从其他国西亚其他国家来进口这个。那这样一个情况下呢，实际上对俄罗斯的出口长期来讲也并不看好。那么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我觉得是非常重要，就是进口。这个进口可能预示着未来的大幅度萎缩啊。你像从台湾的进口啊，这个一季度是降了26%，大概是这么一个概念。日本也是啊，韩国也是首先，韩国对中国出现了贸易逆差，这也是什么呢？就是因为美国的这个芯片管制啊，所以中国的出口的主要成部分呢是机电产品啊。那么如果说这个芯片管制、半导体管制持续下去的话，那么中国它生产不了这些东西啊，那这些自然也会转移，不管成本是不是会加高，在中国没法提供这个产品。所以从这个进口，实际上表面看好像顺差大了。顺差大了，证明两个可能性。一个可能性是就是国内的消费不振，我也看到有很多消费项目实际上这个增幅都在萎缩啊，都在甚至是负增长。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它进口这个原材料和零部件，也说明这一块有削弱。那么这块你要备料啊什么的，那就说明订单不足，订单不足，那你自然你的这个原材料啊、零部件的进口会削减。所以我看呢，就是今年下半年的出口形势，非常严峻，应该说。
那我们有一位网友，他给我们发来留言，这位朋友是叫仙人掌，他说：“ 广交会冷冷清清，没有订单，订单都在往印度和越南那里跑了。那确实也有很多网民反映啊，这次广交会上，虽然官方说的是这个人气十足，但是呢，老外只占了大概10%左右，而且大部分都是这个亚非拉的客户啊。那李恒清先生，由于这个美国刚才郑旭光先生也提到，美国在技术上封锁中国，中国的高端制造业呢出口又上不去，这个中低端的制造业现在又纷纷的离开了中国。那您认为这个中国产品结构对这个今后的出口有多大的威胁？
应该说是确实是很难。你比如像刚才说到了这个中低端的产品呢，确实是它因为建了生产线，很快呢就可以发展起来，因为技术壁垒很低嘛，培训工人啊也会很快就出来了，所以呢这样的话呢，这些生产线的转移，那自然呢就会抵消掉了这个中国出口的这种可能性，它不用到你这采购了。另外呢，地缘政治各方面的这个限制呢，又使得这个大量的要通过转口这种方式，刚才旭光已经讲了。那我现在想说呢，现在呢中国的主要出口现在都是集中到了这个 RCEP 俄罗斯和一带一路国家，这些国家呢最后能不能保证中国的这个大量的这个制造业产品的这个出口的这个数量和这个质量，因为你可以不断的降价，但是最后效益非常低也不行，所以能不能做到这儿？我的一个观察呢，就基本上是不可持续。你比如一带一路国家，现在大家都在讲一带一路国家呢，已经中国已经在这个上头投资啊，就是贷款已经是超过10,000亿了，而这个现在形成的这个债务已经超过了785亿美元啊，这是美元。所以呢，有785亿美元现在是变成了坏账了，像这个债务变成了坏账了。所以现在这些国家呢，实际上他们对中国的产品的这种需求，是不是能够有可持续的这种发展的可能性，现在呢都是要画问号的。所以目前来说呢，很多的做法呢都是现在叫做什么，就是想尽一切的办法，那就是都要去解决，包括刚才我们讲到的说抢订单那种做法。所以我想呢，这个持续发展，有战略布局的发展，这个呢已经现在彻底打破了。所以现在叫做八仙过海，各显其能。那言外之意要反过来说呢，实际上呢就是问题呢丛生，大家想都在找出路，但现在能不能找出来很难说。刚才我说可持续的那部分，你要看当地的那个需求有多少，现在需求在萎缩，这个时候就是你想在出口去解决 GDP 的问题，那我觉得不容易，确实不容易。
嗯，那郑旭光先生您怎么看？李恒清先生提到现在中国的主要出口是东盟还有一带一路，您认为这些对这些市场的出口能持续吗？
非常确定，我同意洪清的看法，不可持续。因为这个东盟的，对东盟出口两部分，一部分就是这个零部件，这些零部件呢迟早会在本地化生产啊，那么就是这一部分最终也会转移过去。另外一个呢，就是帮助东盟搞这个建设，譬如建设这个生产的厂房啊，这些，因为这也是中国的一个特长嘛，搞各种这个工业产区，工业厂区啊，这也是对中盟出口增加的一个原因。但是这是在加速帮助，这个中国的产业转移，甚至有些地方政府已经，在东盟国家占产业园，建产业园，把这个在那儿当地收租金啊，就是把本国的本地的这个，帮助本地的这个产业啊，转移到东盟，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中国对于所谓第三世界这个一带一路国家，像甚至像这种俄罗斯、沙特这样的国家，它分两种，一种呢就是有资源型的，资源型的不可持续的原因是我刚才讲了，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如果说它对欧美的出口减少啊，大幅减少、削减的话，那么它是不需要那么多资源的啊，那这个出口会回头会逆转。另外一个，如果说非资源型的国家，它既没有制造业也没有资源，那么你对它的这个出口，那么 他如果说我们知道中国还在搞这个去美元化，因为担心未来有来自于这个西方国家的制裁啊，比如说这个台海危机啊，那么他在去美元化，去美元化呢，那你本币互换，那你手里拿了一大堆非这个非资源国家的这个货币，那些货币在国际市场上怎么没有什么流通性啊，所以就是一个最后是一个好大喜功啊，最后不了了之的一个局面。就是总体来讲，这种出口导向的这个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啊，已经到了尽头。中国是人口老龄化啊，就是人口资源、人口优势没有啊。完了以后呢，这个土地本来就没有优势啊，那么优势就是污染的成本低，污染成本低啊，就是环保的成本低。那么其次呢，能源没有优势啊，能源也没有优势啊，就是这个世界工厂要升级啊，那么现在升级也被卡住脖子啊。从这个角度来讲，总体来讲是因为习近平的这个雄心啊，雄心壮志啊，就像一个雄安的千年大计一样，这个中华民族崛起的千年大计啊，会把中华民族拖向灾难。
嗯。那请教李恒星先生，这个由于今年的全球的需求比较疲软呢，很多中国工厂的这个厂商也表示他们没有要改进生产线或者增加投资的想法。那您认为这个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还能持续多久？
应该说呢，想保持这个制造业的这个世界工厂这个地位非常的困难。关键呢，我觉得我其实呢，这个问题如果要是反过来问哈，为什么要保持这个世界工厂的这个地位？这个目的是什么？我觉得这一点哈，如果我们搞清楚的话呢，可能心中的疑虑啊就出来了。我呢其实去过台湾，去过几次哈，我就感觉啊，台湾2300多万人口，但是台湾的那个以多数呢这个农业人口很多，生产出来的很多的产品啊，比如像各种各样的这个什么，比如说这个水果啊，或者是这个蜂蜜啊，像这种小产品，基本上都在这个台湾本地啊就消化掉了。哎，他呢也没有说啊要追求一个好大喜功的，追求一个要制造业的这种高峰。哎，结果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创造了出来像这个台积电啊这种芯片制造的这个产业基地。这样的这种高端的这种制造业的这种产品，所以呢，这个目标啊不一样。你要到台湾最香，你看到最多的是什么？是夜市。到夜市里以后，老百姓都能够在那儿有饭吃，有可以寻到乐趣，而且呢，生活很平和。所以呢，我觉得哈，重要的呢，关键还是这个共产党和习近平的这个执政的目标。如果真像他们所说的是以人民为中心哈，就不会是非要逼迫着说一定要完成多大的 GDP 的这个追求，然后呢一定要追求所谓的世界工厂，而你追求老百姓的幸福才是一个政府存在的这个意义。所以呢，我觉得习近平现在他定位就是发展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的复兴，将他自己的名字和毛泽东的名字呢放在一起，甚至跟秦皇汉武放在一起，所以这就注定了哈，这种走法呢就很难最后真正改变政府执政的这个理念和目标。所以你想，最后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想把这个高端的这个制造业最后弄上去，现在就变成了全世界都害怕他，全世界都怕他最后发动战争，所以全世界都害怕他，那自然就把很多的道路就给他堵死了。
嗯，
所以我觉得呢，这个是一个关键。
嗯，那我们在看到在美国寻求和中国经济脱钩的同时呢，德国经济的两大引擎大众汽车和化工公司巴斯夫正在逆势的扩大在中国的巨额投资。中国在中国已经拥有40多家工厂的大众汽车宣布向当地的合作伙伴和生产基地投资几十亿美元。在中国拥有30个生产基地的巴斯夫也要斥资100亿欧元在中国建设一个新的化工 工生产基地。那德国在 LED 产品、锂和稀土元素等原材料方面是依赖中国进口的。那郑旭光先生，您认为中国能不能通过这个外交努力来分化美国及其盟国，获得欧盟其他国家出口市场的信任？
中国一直在这样做啊，譬如说在空客和这个波音，之间搞均衡啊，所以中国的这个航线上啊，空客和波音各占一半是这么一个概念啊。那么因为欧洲和美国具有一定程度的可替代性，就从过去的历史上看，他们基本上是。这个资源和就是资本和技术的输出国，也是一个全世界最好的市场啊。那么中国呢，在这个中国在美国和欧洲之间搞平衡啊。那么现在的中德的这个贸易呢，中国已经连续七年是德国的最大贸易伙伴啊，德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是美国和这个荷兰啊。第二、第三，那么中国是第一啊！现在去年的数据呢是2900亿欧元，那么法国呢是1000亿欧元，那么，这个法国也看中了中国这个市场啊，也要和中国来进行这个进一步的技术合作等等，所以呢，这个是中国看到的一个机会啊，就是如果从经济上来讲，欧洲确实。在相当大程度上，可以弥补啊中美脱钩，尤其是高技术脱钩，这一块带来的空白啊，所以我们能看到这一次，马克龙总统访问中国和习近平签署的这个中法联合声明，包括20项合作文件，很多是牵涉到高技术的啊，航空技术，这个核技术啊，中间。应该是有技术转让，包括科研的合作啊。法国在采取一种，在某种程度上有别于美国的立场啊。
好，那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些网友和观众给我们发来的留言。首先是花花兰，他说经济增长的动力是什么？经济学上经常把投资、消费、出口看作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可是现在中国的国情是，首先是外商投资遇到瓶颈，出口因为美国持续的制裁也遇到难题，只有依靠消费，特别是内需，因为三年封控，14亿人民对封控期间为了得到需要的药品和医疗机构的挤兑，对现金的需求的情景还历历在目。所以自去年开始，央行储蓄节节攀升，实际上是对拉动内需是最大的阻碍，因此三驾马车两驾已经拐了。好，那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不能再多念很多这个留言了。那我们今天的讨论呢就到这里。非常感谢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先生和独立时评人自媒体旭光时评主持人郑旭光先生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讨论的两个话题是，美国佛罗里达州参议院禁止中国人买房是排华吗？还有借出去的钱收不回来，中国的债务陷阱陷住了自己。网友可以通过推特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我们互动。另外，美国之音开通了电报频道，欢迎大家关注。再一次感谢两位来宾的点评和观众的收看和参与，我是叶凡，感谢收看，再会。